今天是我们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我想我们开头的时候，大家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啊，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二十节，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请大家和我一同再念一次，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有这本宝贵的圣经，你的圣灵也住在我们心中，借着圣经的话，借着圣灵的感动，你引导我们走今生的路程。感谢你，盼望我们今天早晨所查考的经文再对我们有帮助。神啊，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盼望今天早上借着圣灵，神的话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去，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并不是旷野，乃是迦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位好牧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也照样的在前面引导我们，保护我们，他跟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一块很好的地方，他要带领我们去。神的计划虽然因为人的软弱受到单言，可是神最后的目的一定会成功的。人会失败，但是神最后一定成功。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单言了有四十年之久，可是神的计划并不是让他们一直在旷野，神要他们出埃及，神要他们进迦南。出埃及不过是手段，进迦南才是目的。那些因为不信靠神而倒闭在旷野的人，他们在神的旨意中跟不上，他们倒下去了。可是神的选民最后还是进到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在旷野四十年间，虽然人软弱，可是神始终没有丢弃他们。现在我要请大家看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请看民数记第九章第十七节。民数记第九章第十七节，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住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 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一段圣经讲到神的引导，神借着云柱火柱引导以色列人往前走。白昼的时候有云柱，夜间的时候有火柱。在旷野里面沙漠地带，白天很热，神用云柱为他们遮阴。在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也要往前走，晚上的时候天黑呀，这个崎岖难行，神用火柱给他们照亮前面的路。神的安排是非常的奇妙。我们知道云柱火柱就是圣灵的表记，在圣经的里面，主耶稣称圣灵为保惠师。我们中文的圣经啊翻译保惠师，可是在保惠师几个字的下面有那个小字，就是训卫师。这是约翰福音14章16节，保惠师就是说到圣灵的保护，好像云柱，免得太阳把他们晒得太热了，伤害到他们。这个训卫师就是讲到圣灵的教导。当我们在黑暗中不晓得怎么样分辨路径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的前途。民数记第9章的这一段经文讲到我们基督徒在世的年日有神的引导，神带领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到哪里去，神什么时候带领我们离开，我们跟随神的引导。你看在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停留多久，在神的带领之下，短的话可能2天，长的话可能1年，这个行止的这个时间表完全在神的带领之下，而且他们所走的每一个地点也在神的安排之中。当我研究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句话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哪一段话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和华的吩咐啊，这几个字出现的次数很多。耶和华的吩咐，假如我算得不错，在这里面一共有9次提到耶和华的吩咐。我们在世上最重要的本分就是顺服神的吩咐带领。兄弟这一次从台湾到美国来讲道，前后一共有2个月的时间。在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的时候，他问我你要去多久，我说我去2个月，我是说大约2个月。我是6月14号坐飞机来的，当我安排行程要买回远东的机票的时候，哪晓得那么巧，这是神的安排。我离开洛杉矶要回远东去的时候，刚好是8月13号晚上11点多钟的一班飞机，刚好是2个月。我在这个地方2个月的当中要去差不多20个地方，所以在过去有几天我每天晚上睡的床都不一样，每天见不同的人，每天学习吃不同的食物，每天的讲道，我在清晨的时候也仰望神教导我。我觉得我在学习跟随神的引导。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在云柱火柱的带领之下也是这样度日子。我们不晓得将来怎样，可是我们知道神不会丢弃他的儿女，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以色列人看起来他们也有一个领袖，就是摩西，可是摩西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神的一个传令兵，神吩咐他做什么，他告诉那些以色列人，真正发号施令的 还是那位天上的司令官，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基督。他吩咐摩西，摩西好像一个传声筒，把神的旨意传出来，然后他们就跟着一起往前走。摩西实在是一位非常好的领袖，自从在利非丁征战以后，他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他常常的为会众祷告。我现在要跟大家读民数记的第十章啊，民数记的第十章三十五节，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五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摩西是以色列羊群的牧者，他不住地为他们警醒祷告，或是往前走，或者是安营，他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他实在是一位照顾羊群的好领袖。我们在过去的三个小时中间已经查考过出埃及进迦南这十四个重要战口的十个，今天我们要看剩下的四个战口。我们所要看的就是寻的旷野、何尔山、摩崖平原和最后进到迦南的事情。请看民数记第二十章，民数记第二十章第一节二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这两节圣经讲到寻的旷野，在寻的旷野发生了四十年来最大的悲剧。我所说这个最大的悲剧，并不是指着米利暗的死而说的，我乃是提到以色列人最高的领袖摩西，他也犯了罪。我们曾经看过有人毁谤攻击摩西的事情，神出来保护摩西，神不允许别人随便的批评论断攻击他的仆人。可是另外一方面，神也绝对不纵容他的仆人。当别人批评摩西的时候，神出来替摩西说话，可是当摩西犯了罪的时候，神也审判他。摩西在这里犯了罪，神给他的审判非常严厉。当我看摩西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神对一个领袖要求的是特别的严格，领袖若是犯了错，神的刑罚也是特别的重。在寻的旷野，摩西犯了什么罪呢？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水喝又发怨言。我们曾经读到过好几次以色列人没有水喝，神帮助他们解决那个困难，玛拿的苦水变甜了，利非丁那个磐石涌水出来给他们喝。可是他们现在来到寻的旷野，又是没有水喝，他们又是忘记向神祈求，不是就可以得到解决吗？他们又是没有。哦，他们开始攻击摩西亚伦。摩西在那个四十年间受了好多好多的艰难，其中很多都是从他所爱的以色列羊群而来的。这一次摩西他犯了一个错误，我们现在一起看第十节。当以色列人争闹要水喝的时候，你看摩西怎么样说。第十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使你们使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去。摩西犯了什么罪呢？最初读圣经的人可能觉得奇怪，摩西没有犯什么罪，可是摩西犯了罪。神给他的罪所下的罪名是什么呢？一个是不信，一个是不敬，不相信神，不尊敬神。你仔细的看这段圣经才能够发现到底摩西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神吩咐摩西，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摩西依靠以往的经验，他记得以前在利非丁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情形，神吩咐他拿那个手杖打那个磐石，然后水会出来。可是这一次神吩咐他拿着手杖，可是没有吩咐他打，神吩咐他说，你吩咐那个磐石水就会出来。他的信心不够，他心里想，我以前是打过了才出来，这一次若是我只吩咐没有水出来怎么行呢？他照着以往的经验，他拿那个手杖打。神没有吩咐他做的他做了。另外他犯了另外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刚才我也曾经念过了，你们看第十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应当说是神。摩西他哪有那么大的力量让磐石流水？摩西没有尊敬神，他应当说神，他用我代替了神。摩西最先在服侍神的时候他战战兢兢的，可是现在可能他有了一点经验，他开始随便，他开始骄傲，偷窃神的荣耀。就是因为这一举手一失言的大意，神对摩西说，你不能够进到迦南去。摩西跟随神那么多年，他从埃及的法老王王宫中出来都是为了想要进到迦南去，可是他现在犯了这个错误，神跟他说不可以。你仔细研究这段圣经，还不是单单用那个手杖打磐石的问题。我上一次曾经跟大家介绍，这个磐石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讲到，那磐石就是基督。击打磐石是预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利非丁，摩西已经击打过磐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只有一次，不需要再重钉十字架，他一次献身为祭就成就了人类的救恩。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有一种非常可怕的罪，那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这是一件大大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干犯了神。摩西神对他的刑罚非常重，这里提醒我们，一个越是靠近神的人， 一个越是蒙神重用的人，他越是应当谦卑，应当存着战兢的心服侍神。一个小孩子犯了错，他的刑罚会轻的，可是若是一个长大了的人，他知法犯法，他的罪加一等。一般的百姓若是做错了事，神也许会原谅他们，可是摩西是一个领袖，神对他的刑罚特别重。若是神恩待我们中间哪一位，神把你提高了，神重用你，神让你做领袖，你应当特别小心谨慎。摩西是我们的见解，这是在寻的旷野所发生的事情。我说这是以色列人40年旷野生活中最大的悲剧。一般的百姓犯了罪，250个领袖犯了罪，亚伦、米利暗也犯了罪，没想到最后摩西也犯了罪。我们现在再看关于何尔山那个地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民数记21章第4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条路难行啊，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摩西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是讲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去以前最后的一段旅程。我们知道一次长程的旅行越走到后来越艰难，所以有人说走100里路走了90里才是一半，因为最后的10里是最难走的。一般人都有5分钟的热忱，到了最后能够坚持到底的是最不容易的。以色列人现在已经就要接近迦南地，他们走最后的一段路，这一段路是很难走的。圣经上讲到他们本来要经过以东人的地方，可是以东人不准他们过境，所以他们只有绕道而行。他们走的这一段路途崎岖难行，百姓们就开始发怨言了，又像以前的老毛病一样。基督徒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满意发怨言。圣经上告诉我们，你们要常常的赞美神，可是很多的时候人的怨言比赞美多得多。他们在发怨言的时候，神的怒气发作，有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哦，他们看不得了，所以他们现在请摩西为他们祷告，神就赐给摩西一个拯救他们的方法。神吩咐摩西做一条铜蛇挂在木杆的上面，把那个铜蛇高高的举起来，那些被蛇咬的人一望那个蛇就得救了。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个铜蛇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铜蛇被挂在杆子上举起来，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主耶稣有一次跟尼哥尼姆谈到的时候，他就曾经提到这个铜蛇的事情。 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的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铜蛇的救法就是十字架救法的预表，凡被那个蛇所咬的，他们只要一望那个铜蛇就得救了。照样被罪恶所毒害的人，你只要存着信心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就能够得救。那个蛇咬了人，有那个毒，圣经上讲到罪就是一种属灵的毒素，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讲到毒钩，当那个毒钩啊钩到人身上的时候，人就中毒了，那个毒性发作的时候人就死了。被火蛇咬伤的人毒发就死了，那个罪性渗透到人的心里面，也会使人灭亡沉沦。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为人解毒，他钉十字架流血能够洗净人的罪，使人能够出死入生。很多以色列人被那个蛇咬了，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望这个铜蛇。有一些人听见这个话觉得很可笑，医生都医不好我的病，现在是要命的关头，望那个蛇有什么用，他们不相信，结果病发了，他们都死。可是那些有信心仰望的人，他们就得到了。救恩必须每一个人自己接受，别人不能够替你望，你必须自己望。你能够说我不能够做这个不能够做那个，可是谁要求的不是让你做这个做那个？神不能够跟那个被蛇咬伤的人说你快点起来做好事情然后你能得救，他已经有毒了马上要死了。可是神跟他说你可以望，他只要把眼睛往上一看就行了。你凭着信心亲近神也是这样，那个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手脚都钉在上头，他哪有机会做好事情得救，脚手脚都钉在那儿，马上断气死了。可是他真的诚心悔改，他认他的罪，他说我们所受的刑罚啊，钉十字架我们是应当的，可是说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求耶稣基督纪念他。你看就是这样信心的仰望，他得救了。照样我们每一个人也必须自己向耶稣基督认罪悔改信靠他。你的父亲母亲他们信了耶稣，不能够代替你，必须你自己接受。你肚子饿的时候必须你自己吃，你需要耶稣的救恩必须你自己接受，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程最后的一段神教导他们重要的功课，要信靠神，要仰望神。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你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你们前头的路程，要仰望为你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信了耶稣就开始跑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需要不断的仰望他，一直到了终点。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承重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你们要仰望为你们信心创始承重的耶稣基督。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逾越节的羊羔是预表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羊羔杀了以后，他们吃了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开始出埃及。当他们快要走完了这个旷野路程的时候，他们在这里一同要仰望那个铜蛇，仰望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救恩的创始承重者，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承重者。在奔跑这一条天路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秘诀，仰望耶稣。有些时候我们走的一段路程觉得非常艰难，你看摩西 他仰望神，很多过不去的难处神带领他过来，可是什么时候忘记仰望神，依靠自己就跌倒失败。主耶稣的门徒彼得有一个很宝贵的经验，有一次他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说我也要走可以不可以，耶稣说你来。我们都知道人的比重比水要高，人会沉下去，可是彼得居然在水面上行走。他为什么能够行走呢？因为他仰望耶稣，他专心地看耶稣，那个不能够走的一段路他居然走过去。可是后来彼得他的眼睛从耶稣的身上转移了目标了，他开始看风浪。圣经上讲到他开始看风浪的时候他害怕，他就要往下沉。好在他会祷告，他说主啊救我，耶稣伸手就拉住他。这许多的事情都是告诉我们，你在奔跑天路的时候要专心地仰望耶稣，当你的眼睛离开耶稣基督的时候，看自己看别人看环境，你就沉下去。唯有让你当你专心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能够走那个非常艰难的路，路崎岖难行，神带领你可以平安的过去，就是水面上神能够带领你平安的过去。神是奇妙的，我们要专心的仰望他。我们再看一段圣经，那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来到了摩押平原。这个摩押平原的几个字我们在民数记里面也可以看见的，请看第26章第63节。民数记26章63节提到摩押平原，这个平原在哪里呢？这个平原是在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约旦河在中间啊。比方说在这里有一条河，约旦河，河的这边是耶利哥，河的这一边呢啊，这是一条河，河的这边就是摩押平原，在耶利哥相对的摩押平原，这是以色列人马上就要进到迦南地以前最后的一个站。他们已经经过了漫长40年流荡的生活，来到了约旦河的东岸，只要越过约旦河他们就进到迦南美地了。然而摩西却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当时神对摩西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们看27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陵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摩西当时心里非常哀伤，他盼望进到迦南去，可是神对他说你犯了罪，你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当时摩西是120岁，回顾摩西的一生，前40年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蒙神的特别赐福，养尊处优，他学了各样埃及的学问。第二个40年他在米甸旷野里面放羊，也是蒙神造就，在灵性的方面有了很大的长进。而最后的40年呢，从80岁到120岁，这是他蒙神重用的年日，他担任200万以色列人的牧者。这一段年日当中他身上有很重的责任，他也经历了很大的苦难，他忍受百姓的怨言，他深深地知道一个担任领袖的人所有的那种孤单和寂寞。现在神对他说你不能够过到迦南地区，他死在那座山上。这一个真正爱羊群的牧者 虽然他生前的时候很多人误会他，批评他，论断他，可是圣经上讲到摩西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他哭了30天。当他们的牧者真的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怀念他。摩西真正是一位神忠心的仆人，他是我们服侍神的人最好的榜样。那个时候他知道他的死期近了，他舍不得离开他所热爱的羊群。当神对他说你要死在约旦河东岸的时候，摩西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看第15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虽然以色列人常常令摩西忧伤，但是摩西对他们的爱始终没有改变。摩西爱他们，摩西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他向神求，神啊，求你拣选一个人治理这些会众，免得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当时神怎么样回答摩西呢？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安守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神拣选了一个人，就是约书亚。属灵的领袖必须要出自神的拣选。在这个地方，摩西没有推荐什么人，他把这个主权完全的留在神的手中。而神所拣选的人是谁呢？就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在过去好多年来，神已经在暗中看见约书亚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当摩西过去的时候，神拣选了新的领袖约书亚。在摩押的平原，我们看出来摩西是一个至死忠心的人，而神也顾念他的羊群，在摩西以后拣选了约书亚。现在我们要看民数约书亚记第一章哈。我们上一次曾经向大家介绍过，要看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全部的历史，你要看3卷书，那就是出埃及记、民数记和约书亚记。现在我们来到第14个站，就是进迦南。我们要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1节到第5节。摩西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神对新的领袖约书亚所说的话。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当时以色列人因为摩西的去世非常伤心，他们都在那里哀痛有30日之久。可是有一天，神的话临到这位新的领袖，说：约书亚，你要起来，你为已经死的摩西哭没有用处，现在你有新的责任，你要勇敢地肩负起来。摩西死了，可是神还没有死。有一位老牧师，他在讲解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哈利路亚，摩西死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他的意思是说，假如摩西没有去世，约书亚大概永远不会起来。圣经上讲到的约书亚是神所拣选一个新的领袖，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救主。约书亚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他带领以色列人攻占了迦南美地，预表耶稣基督率领信徒征战的得胜。神的旨意是要以色列人出埃及，也要进迦南。神勉励约书亚，不要因为摩西的去世过分的伤痛，你现在应当勇敢地站起来。40年以前，神怎么样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40年以后，神也照样的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很多伟大的人物都离开了世界，一些属灵的领袖也不例外。我们人会怀念那些伟大的人物领袖，可是神要我们更多的仰望永远不改变的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一次连续查经最末了的时候，我们看一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13章，希伯来书第13章第7节第8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里是告诉我们，乃是在第8节，希伯来13章第8节说什么呢？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个世界上的转变很大，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永远长存的伟人，连属灵的领袖也不例外。摩西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可是他的工作有结束的日子。摩西到了一段时候，他心里有一点的骄傲，所以他说了那个话，做了那个事。神要告诉摩西，即使你不在了，我的工作还是要继续的下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转变当中，唯有神是永远不改变。我们在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感谢神给我们设立了一些领袖在带领我们，属灵的长者，我们在他们的带领之下走天路。可是神要教导我们学习，渐渐的渐渐的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人的身上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摩西的神也是约书亚的神，以利亚的神也是以利沙的神，彼得雅各约翰的神也是你和我的神。我们不要依靠人，要仰望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耶稣基督。唯有他能够带领我们结束旷野的漂流，进入迦南美地的安息。我们这一次查考信徒的凌晨，我们最后所仰望神给我们的话，就是在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要信靠神一直到底，要仰望神一直到底，要向神忠心一直到底，要跟随他一直到底。我们低头祷告。诸位这几天参加查经， 若是神的圣灵在你心中说了什么话，提醒你注意什么事情，盼望你在最后的时候在神面前反省一下，求神加给你力量，照着神的话去做。主耶稣曾经说过，一个人听了我的话不去行的，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遇见了风吹雨打，房子倒下去。可是若是一个人听了我的话照样去做，他好像一个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无论风吹雨打，房子还是永远坚固。所以我们盼望神保守我们做听到的人，更是要做行道的人。我们彼此带到